感谢主，刚刚我们蔡弟兄已经非常细的把这些四世纪四章五章讲到底波拉的部分，你负担和内涵大概都已经跟我们交通了。我觉得这一篇的信息的纲要写得非常好，尤其是周一的，刚刚蔡弟兄花了相当多的时间讲到这一段。特别他是说到我们人在神面前了、我们的问题难处啊，不仅是有罪，我们也是背叛。那今天是因着撒旦的背叛，就把罪注射到人里面。所以神造人啊，不仅是因着人的堕落要对付罪的问题，更是要对付这个背叛的问题。所以在这里，神造人需要人能够在地上彰显他，还需要有他的管制权代表他。那这个管制权其实就是国度的问题。所以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他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讲，他讲到是先提到大卫的子孙，再提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意思是大卫是预表君王国度的部分，亚伯拉罕呢，从加拉太三章那里说到亚伯拉罕的福就是三一神经过种种的过程，最后成了所应许的那灵。所以今天我们要先有国度，我们就有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生命之福，就是三一神做了我们的，成为那灵，成了我们的供应。所以今天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越在主的管制之下，就越享受三一神做我们的福。什么时候我们不接受那灵的管制，我们活在一种背叛的原则里面，叛逆的情形里面，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
Amen。
所以在周一的部分，他先把这个铺陈给我们，所以我们要提醒自己要先国度后生命。
Amen。
那接着呢，到周二周三的部分就说到底波拉他做士师。我们都知道圣经中在讲到这一段是非常独特的。好，在这之前呢，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有过女性的首领啊，在忽然间呢，神兴起一个女人底波拉做以色列的士师，这就说出啊，神在这里啊做一件不寻常的事。这个不寻常呢，首先就指明男人的失败，好，然后呢，这个不寻常举动说明神超绝的行动。所以你不要以为神不会做，神会做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事情。你以为神没路了，男人都失败了，神就兴起个女人。所以这一个女人底波拉的兴起啊，就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光景。那底波拉论能力、才干、眼光和远见来说啊，她是非常卓越的。所以相较于今天呢，我们在许多的妇女啊，这个在受教的这一面，教育的环境、受教的机会来说啊，她跟男人是完全相等啊。那甚至有一些女人，她的才干、她的眼光啊，她的能力一点都不输男人。所以底波拉在这里做了一个很特别的榜样，是这么一个强的女性，这么一个能干的女性，她竟然呢、神兴起她要去跟呢、这个耶宾啊，就是迦南王耶宾要打仗的时候啊，她就去找了一个，我想应该是个将军吧，巴拉，就把巴拉找来啊，这个请巴拉来啊带兵打仗，那巴拉成为他的遮盖。那这一件事情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读到这里啊都很有感觉。那我相信很多弟兄们读了这段话都非常开心。哇，这个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小孩的弟兄们其实不是太属灵啊，所以他就把自己叫超属灵弟兄牌。也就他们在那边交通啊，就开始说怎么重振男性的雄风啊，他们啊在这里啊好像彼此取暖，在家里面好像地位并不是很够。那其实在这里啊，当然弟兄们他们 有一些比较搞笑的部分我就不多说了。那基本上啊，在这里啊，不是说我们给弟兄抓到一个什么一个好的地位了，回家好好的教训教训我们的姊妹啊，你应该要顺服弟兄。我觉得在这里啊，绝不是这么肤浅的来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李弟兄在这里说了一段话，他说我能见证在某人某事或某种环境之下乃是很大的祝福、啊、甚至受到严格的限制也是祝福。所以我在这里问一下弟兄姊妹，你愿意受限制吗？ Amen。 这些限制啊，就像拿细尔人一样，他头上要满了头发，他的满了头发就是说明他满了服从、啊、有服从的灵，有服从的地位，有服从的气氛和服从的意愿，这就带来祝福。所以这个底波拉这位卓越不凡的妇人啊，按照能力才干，他远超过巴拉，连胆识都超过巴拉，巴拉都不敢，巴拉还要说底波拉，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但是这位卓越不凡的妇人，他领头实行女人对男人的服从，全国的就进入了正确的等次。所以到第五章那里说到，众首领统帅，众百姓就跟随，于是呢军队就形成了。 Amen。 所以在这里，在周三的部分，以弟兄也提到了，他说、啊、假如一个姊妹来出家问他，我嫁给某人好不好，李弟兄定规回答他说，你能不能服从他，如果你不能服从他，你就没有资格嫁给他、啊、你肯嫁一个人就说出你把自己摆在这里说我肯服从、啊、对不起，这不是李弟兄，是尼托森弟兄，尼托森弟兄所讲的，就是你能够把自己嫁给他、啊、你必须问你肯不肯服从。所以这对进到婚姻的姊妹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在后面周三的信息选读说，姊妹们首要的功用就是成为服从、啊、成为服从的比做任何事都重要、啊、姊妹们若是服从的，他们就是在做全世界最伟大的事，这是姊妹这一面最大的功用。我不知道，可能我们会觉得成为服从就是最没用的人嘛，对不对？凡事都要服从服从服从，那我不是最没用？有用的人就要展现自己的才干能力，干才眼光。结果呢，他说姊妹们若是服从了，他们就是在做全世界最伟大的事。好，那李弟兄才后来 在后面才说了，他说要服从啊，就刚刚蔡弟兄说，你就必须要有生命的供应，不是咬牙切齿的服从啊，不是心不甘情愿的服从，然后在背后啊有许多的小动作，要生命的供应，要有恩典的享受。换句话，你跟神，你若是没有供应没有享受的话，怎么服得下来？因为这完全是生命的事情。然后还有十字架的工作做工，那十字架做工很多情形里面是摆在一种环境里面，你说你是服从啊，试验试验看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服从。你摆一个不讲理的环境、啊、不讲理的丈夫，不讲理的配搭，你愿不愿意服从？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来试验你。那最后你要操练一个字，就是否认己、啊、这四个点、啊、是需要服从我们要学习的。但是今天呢、啊他最后说到，唯有服从的人才能经历救恩的丰盛，那主耶稣借着顺从变成了我们救恩的根源。 Amen。 所以这里啊，我想今天光这样讲啊，我觉得对姊妹们啊好像也不尽公平。那如果这样情况，就很多姊妹们感觉到那边憋个嘴啊，就把自己给压下去了，好吧，那我在姊妹中反正啊、我就是这样子吧。那我觉得在这里他，你看看底波拉，我再读一读啊，李弟兄啊，有一本书叫六位玛利亚。好，这个六位玛利亚其中第三篇啊，我非常喜欢，他说姊妹们在侍奉上的学习。我读一读啊，我才觉得哇，李弟兄讲到姊妹们啊， 怎么在服从里面，是蒙头里面怎么进功用？我读一读，他说啊，姊妹们要学习不带头，且蛮有忍耐，知所进退。但是姊妹们要把里面的火要点起来啊。
Amen.
Amen. 那姊妹们啊，如果有负担，你们要交通再交通，然后呢，交通好怎么做呢？就要去啊，跟长老们交通，让长老们知道啊。那姊妹们不要带头，也不要出头，那么要逼弟兄们带头。这个话我实在读一读啊，我真觉得哇，姊妹们找了一条活路。这是李弟兄说的，说可能的话，你们把六位玛利亚的第三章啊，你们去好好看一看。他说姊妹们接受了负担，就要站在姊妹们地位上，绝对的蒙头，而不带头，不做头，只积极的去推动。很特别啊，不带头，不做头，积极去推动，然后要一直向长老请求，把原来没有负担的长老推动到一个地步，个个都有负担。你看姊妹们了不起了不起，好，要把没有负担的长老推动到一个地步，个个都有负担。那他说啊，要你们把事情祷告透，交通好，然后请长老们发号施令。好，他说不要盼望长老们替你们安排打算，替你们计划，你们要自己打理一切，打理好之后，嘿，不要自作主张，然后把所打算的全数带到长老面前，请长老核实。你看这厉害不厉害？好，长老不许可的不要做，长老没有批示的也不要做啊。总归要在交通中使长老们有负担。他说，所以在侍奉上，姊妹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什么？推动弟兄们。
Amen.
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听了这样的话，你们就不再会憋气了吧？哈啊，地方上的长老们忙，他们事情太多，感觉跟不上。姊妹们一面要等一等他们，一面也稍微要推动一下。若是你们不推动，到有一天不仅他们不做，你们里头也冷了，里面的热也没了，那就非常可惜。所以姊妹们在各处一定要做推动的工作。你看他不带头做推动，你们觉得这里面有没有矛盾和冲突呢？他说在侍奉上最难得的就是啊，姊妹们一面不做头不带头，但是另一面又不能放松，要紧盯着弟兄们。哦，他说许多姊妹有一种脾气，既然要他们服侍，就让他们独大，一切都要听他们的。到这不得了，这不对，这非常可怕。召会的难处就在这里。好，那姊妹们呢、啊？最宝贵又最可贵的就是什么？姊妹们一面积极的做，一面又没有自己的主张。
Amen.
你看这难不难啊？姊妹，他说你们读读圣经里头啊，那些跟随主的姊妹，里头几乎都是烧着的。姊妹，他们没有主张，没有独大。他们一直为弟兄们上螺丝啊，今天各地实在需要这样的姊妹，不代替弟兄做头，也不盼望弟兄做头会做得比他们像样。姊妹们要准备好，即使弟兄们做头做得不像样，姊妹们在后面还得不断的去推。虽然绝不做头也不带头，但也完全不让弟兄们放松，也不给弟兄们平安的日子。我今天讲完了，大家弟兄们都没好日子过了。哈哈哈哈，即使弟兄们生气你还不生气，弟兄们因你上螺丝而冒火了，你还得给他们消消气，把那个火打消一下。好，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啊，是不出头又不带头，天天给丈夫上螺丝。丈夫生气了，她不气，还给丈夫倒茶，丈夫消丈夫的气，丈夫冒火了，再给丈夫一杯冰淇淋。
Amen.
这一来谁都不生气了。
Amen.
哎呀，主啊，我自己 很矛盾很挣扎，今天要不要宣读这一篇。宣读以后大家都没有平安的日子，没好日子过了哈。那他说啊，李弟兄说啊，以神的创造弟兄们做头为例，而许多时候弟兄们糊里糊涂，和姊妹们真是没得比。然而主却不叫姊妹做头，是叫弟兄做头。主叫弟兄做头，却不让弟兄清清楚楚。主不要姊妹做头，却让姊妹们清清楚楚，这实在是令人纳闷的事。这不是我说，都是李弟兄说的啊。这个，然后渐渐的我们懂得这是主的智慧，还要让我们学功课。所以使弟兄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做头的，他们还得借助姊妹们的聪明。
阿
们，许多事上姊妹们是比弟兄们聪明，不过姊妹们虽然辨识清楚，感觉敏锐，认识明快，但一到判断做决定时就乱，很奇怪，这是很奇怪的。好，所以他说许多时候我看弟兄们啊，觉得他们很慢很糊涂，等到做决断时啊，十次有八次都是弟兄们决断是对的。平常感觉事情时，十次有八次是姊妹们在先，弟兄们不如姊妹们。在感觉事情、看透事情、明白事情的时候，弟兄们常常没有姊妹们高明。但是等到要断定事情时啊，就不能靠姊妹了。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阿们。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啊，姊妹们所有的感觉，我们都要快快接受。啊，这个姊妹们感觉很快很灵敏，不过到下断案时，绝不要跟着他们走。这是我的经历，姊妹们越认识自己，就会看见感觉是你们精明，但断案你们不要争取。姊妹们要把感觉快快交通给弟兄们，让弟兄们下断案。这是我做工的秘诀。阿们。他有一种相反的情形，就是啊，有些弟兄啊不接受姊妹的感觉，这就吃大亏了。等到下断案时又跟着姊妹走，那就更麻烦了。好，那该有的情形是感觉快快跟着姊妹，断案时一定要弟兄断。Amen。啊，弟兄最大的错呢，就是不接受姊妹的感觉，却在断案做决定时，姊妹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是最糊涂的。明白，所以我们弟兄们要快快接受姊妹们的感觉，鼓励姊妹尽他们感觉的功用。那教会中姊妹的感觉越多越好，但姊妹们不可独大。当必须下断案做断定时，姊妹们应该站在后边，让弟兄们来断案。好，若是弟兄们不断案，姊妹们要推动弟兄们断，甚至要给他们上螺丝，叫他们断。至终我们会看见，凡是经过弟兄断案的事情都是有益处的，对姊妹们也都是一个保护和保障，这其中有说不尽和说不出的益处。 Amen。 所以呢，姊妹们在各地啊，不仅要和姊妹们一同祷告交通，还要好好寻求主的带领，如何推动弟兄们。当你们去推动弟兄们，要切记你们是姊妹，虽然在感觉观感或见地上比弟兄们细而周全，又真又深，在这断案上神从来不托付姊妹。所以你们要知道自己的地位，一面尽力交通，尽力把感觉摆出来，尽力推动，一面绝不要做决定，要把这个决断交给弟兄们，让弟兄们断定。 Amen。 这个凡事经过弟兄们，弟兄们若是慢了就要上螺丝，弟兄们若是松了就要再上螺丝，总要做到弟兄们负担都出来啊。弟兄们不通过没有断案的，你们就不要做啊，否则姊妹们做的越多难处越大，结果就会使当地教会受到极大的亏损。
阿
们。 Amen。 他说姊妹们去见弟兄们不是做主张，而是把感觉交通给弟兄们，把他们点活，他们若没有这样的感觉，姊妹们要为他们祷告，把感觉加给他们，或者给他们上螺丝，使他们里面觉得不能再闷住了，这样他们里头的感觉就起来了。啊，好了，再读下去弟兄们都活不下去了哈。这个螺丝啊上得很紧啊，这个我们需要被提醒。 那事实上这一本书啊，六位玛利亚真的是值得好好去读一读，这里有很多的话提醒。那我自己的例子也是这样，在我们家里啊，我的姊妹比我感觉多很多啊。她其实你们不知道，她其实在家常给我上螺丝的啊。有时候上了火了，她逼得太急了，我就说那长老让你来做好，所以她就不敢讲话啊。那其实真的姊妹们，她们的感觉细，她们的触角也多。他们在实际在召会中啊，他们的确是做手做脚啊，在接触了许多人啊，接触了很多情形，所以他们看完这些啊，他们都是很有感觉的。那弟兄们呢、啊、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执行上没有像他们那么多那么细，所以我们的感觉呢有时候不够细啊，不够啊这个接地气，不够了解民间的什么民间的疾苦，不太了解性。所以我们要做决断的时候啊，如果把姊妹们的感觉啊别排在一边的话，那个决断往往会啊失去了准头，也不一定看得那么清楚。所以在召会中啊，一个召会你看到他要兴旺的话，他一定会好好的、啊、开发姊妹的功能。我今天读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在这里啊一定要提醒一下姊妹们，你们不是说啊、你憋个嘴我就学蒙顺服，是要学顺服，好，这点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件事上，我们没有强辩啊，是要学顺服，但是姊妹们仍然可以在召会中啊尽积极的功用，要学会交通，把你的感觉要摆出来。那弟兄们要学一件事，什么？就是啊，接纳这些感觉，然后化成你的感觉，然后弟兄们要很认真的来研讨来看待这件事情。那很多时候难处是这样的，就是姊妹们太有感觉了，太有负担了，螺丝上的太紧了，甚至啊干脆就自己出来啊做花木兰代夫出征了，代夫出征了啊，然后会有后宫干政啊，地下长老啊，这些啊都是，对不起，我用这些话、啊、来提一提，就是我们在这里啊怎么样特别提醒姊妹要做积极而不着急的姊妹啊。那慢慢慢慢啊在教会中那个负担在那里酝酿，为弟兄们祷告。所以在六位玛利亚的第四篇就讲到姊妹在召会中的地位位置和功用。那这个地位位置和功用，他就说到姊妹们起码有三面的功用。那第一个功用你们想不到吧，他怎么说？是顺服的功用。
Amen。
他姊妹啊，这个顺服需要丰盈的生命，因为顺服是生命的彰显。这个姊妹们需要学功课，不仅有顺服的行动，更要成为顺服的人。姊妹们若能学这个功课，召会就会刚强又丰富。姊妹们要成为顺服的，需要领悟他们该有的位置和地位。好，那第二个呢？好，第二个是什么？祷告的功用。好，姊妹们一旦学会顺服的功课，就很容易进第二个功用，祷告。好，在这里啊，我想特别提醒一下，他说姊妹们啊，有一些难处啊，是影响很大，是很深的难处。这个召会中啊，弟兄们的难处啊，很容易就过去了。但是姊妹们之间的难处啊，就不是那么容易过去。所以我常说，一个召会，一个召会啊，弟兄们能不能同心合意，就看他们的姊妹们能不能同心合意。姊妹们能够同心合意啊，弟兄们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很感谢主，我们在北投啊，有一班负责弟兄的姊妹，他们隔周五早上啊，两周一次，他们要在那里一起祷告啊，一起追求，一起祷告，为了召会，为了弟兄们的情形啊，这样在那里祷告。那这一个是太好的一件事啊，这个在召会中啊，这个盼望能够兴起姊妹们，他们学会顺服的功课以后， 立刻就有生命人为长老们祷告，为长老们是对是错，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在这操练什么？来，他们学会顺服的功课，有生命来为召会祷告。姊妹们祷告的功用是基于来自真正的顺服，就是召会对姊妹的要求。但是姊妹们如果里面只有一点点批评，这批评的灵就会杀死他们祷告的生命。Amen。 所以姊妹们要尽这个责任，就会有一点，就会有生命一直为召会祷告，他们属灵里，他们灵里面属灵的眼睛会非常敏锐，他们可以进到圣徒的心里，认识圣徒们的情形，知道圣徒们的光景，包括长老的情形，但是他们一句话都不说，他们要将一切事带到主面前，呼求这位做至高权柄的元首，召会会因姊妹们而进功用，得着最大的益处。 Amen。 所以那第三个功用，第一个功用是顺服的功用，第二个功用是祷告的功用，第三个呢就是顾到召会啊服事的功用。教会服事有很多面啊，照顾儿童，照顾青少年啊，照顾一些年轻人，照顾一些家庭啊，总之啊，在召会中啊，姊妹们在执行力啊，在照顾的实行上啊，姊妹们是占了更大的力量。好，我想周二周三啊讲到蒙头这一面啊，我额外的发展出来，就是说到姊妹们不要憋着嘴说顺服，我们谁叫我们是姊妹，你错了，你的顺服啊是你最大的功用。然后呢，你还得成在主面前成一般积极的人，有负担的人，寻求的人，可以给弟兄上螺丝，但是不要把螺丝扯断，也不要出来啊觉得弟兄们都不动，干脆就我们动，我们还得学会交通，我们在决定上面就要把这个决定权啊交给弟兄们。这李弟兄说啊很特别，你不要看平常弟兄糊里糊涂，在决定的时候神是常与他们同在，十次有八次他们的决定是对的。你不要看姊妹们很精明，觉得自己看到很对，到最后决定的时候透过姊妹们做决定，十次有八次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要在这边啊，我们需要两面平衡的话。好了，到了周四就啊，我们佩服李弟兄讲到，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 Amen。 我真的，我前一阵子带着读经班了，大家把四世纪读过，但是我这句话啊，坦白讲我是读了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我弟兄们把结晶读经把这一块给拉出来那同样在正确的姊妹的最后一篇，李弟兄讲了一段，他的题目叫做在召会生活里爱的母亲。刚刚蔡弟兄也都提到这里，那在召会生活里面啊，我们的确需要有一般其实不仅是姊妹了，弟兄也一样，我们都要做爱的母亲。刚刚弟兄已经说了很多了，我要说一点，就是啊，我们第一个自己在召会生活中不要做孤儿凡是在教会生活中做孤儿的，大概很快就夭折了。Amen。 我们要一定要找到母亲去认亲，去抓着她，抱着她喝奶要从她得帮助得供应。这个凡是在教会中长得好的人绝对不是说我这个靠着自己我就可以长出来，即便靠着自己长出来，好像也活在教会中就长得不是太好长得不是太健康，心情你知道孤儿没有父母双亲的爱心里其实不是太平衡。所以我们在教会中绝不要做孤儿。第二个，也不要使自己在教会中成为孤家寡人就是你膝下无子膝下无女都没有，你独来独往在教会中是个独行侠，你也不关心任何人，你也没有真正把在你底下有属灵的孩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相信你一定长得不好，而且我保证你晚景凄凉。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我们一定要学会成为别人的母亲。所以佩服弟兄们这是在约翰十九章，当主耶稣快在钉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看到他的母亲 看到约翰，他就会说，看啊，你的儿子，看啊，你的母亲。那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好像主耶稣在托孤啊，哈，对吧？我走了，我妈妈没人照顾，那约翰你就认他做妈，叫他妈就认约翰有个儿子。我们的领会还是比较在外面天然的情形，但在这里啊，他说这个看呐、啊，这看什么呢？这弟兄说我们要注视十字架，明白？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就是死和复活，经过十字架，死和复活，没有十字架就没有死和复活。他说在这里有一个转换，你们，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啊，我们需要有一个转换，并且呢还要经过变化。那这个转换和变化过的生命啊，就使我们啊能够在教会中啊得着另一个生命，还有另一种的关系。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不仅在肉身里面有第一次的出生，我们在灵里有第二次出生，就是重生。那感谢主，我们啊借着重生啊，我们啊需要第二位母亲，同样我们也需要属灵的儿女。Amen。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感谢主，我们要借着注视十字架，灵里经过转换并变化，我们要有属灵的母亲，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儿女。刚刚已经说到了罗马书十六章，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说啊，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如果啊我们没有去照顾人了、啊，你的生命也不成熟，也不成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为母则强”嘛，啊，还有一句话就“为父则刚”嘛。不过“为父则刚”很少被人提起来，大概都是“为母则强”，就是当你啊，他说在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学校就好好训练你做母亲。训练好了，好，你开始怀孕，你开始生孩子，没有，就是打从你生下孩子的开始，你才学习做母亲。Amen。那你的生命的成熟度呢，也就随着你做母亲啊，因为他吃喝拉撒睡，他是无辜的，他还不管你什么时间可以哭，什么时间不可以哭，他哪有那么乖？他肚子饿了就哭嘛，他拉了他就哭嘛，他不舒服他就哭，他反正。你就得配合他，所以感谢主，我们做母亲的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被训练，好，被训练。那所以在这里就说到，当我们去做属灵的母亲，好，他说在我们的纲要十二页周五的第四终点，他说做真实的母亲，他们就晓得自己是多么自私，多么在自己里面。有好的属灵儿女会暴露他们到极点啊，这个，所以在当我们去做属灵的母亲的时候，我们这一个人就被暴露了。我发觉啊，我太自私了，我太没有耐心了，然后诚心呢去陪一陪啊，被放个鸽子啊，就受不了了。这个人呢有一些不可爱的地方被你看多了，你就放弃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属灵的儿女会暴露我们到极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个暴露，你若不是去做属灵的母亲的话，你还不知道自己真实的情形到哪里。所以暴露是为了带来拯救。那第二个呢，多借着照顾一些属灵儿女在生命里成熟长大。你知道这个暴露啊，这个顶撞，这个冲撞啊，就让你的度量一再的被扩大。有一些难听的话，有些难搞的人，就是一次一次啊，借着服侍啊，你的生命度量被扩大，你的生命就长大成熟。所以我们在北投这里呢，我们这盼望对所有的大学生，我们啊特别开发了一片园地。那这一片园地呢，就是盼望他们读大学的时候，正常的情形，我们盼望他把大学四年的时间交出来。那这个交出来啊，因为人一生呢，大学四年是很黄金的岁月，你不是在这校园里面、啊、被别人照顾，被全世界的弟兄姊妹照顾，你是学会啊去照顾比你年幼的高中生和国中生，让他们去啊去服侍别人。那这个服侍的过程，首先就是被暴露嘛，对不对？所有服侍者现在以这种少子化的情形来说，在家不是 这个千金大小姐、万金大少爷、大小姐、大少爷，你现在要开始去看别人的脸色，啊，开始去啊，热脸贴冷屁股，然后啊，在那里啊，常常一次一次的受挫，这一个其实就是很好的成长的环境，明白？一面铺路，一面度量被扩充，然后逼着他们生命要成熟。特别当你要去做人家属灵的母亲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服侍者，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你要操练凡事做榜样，你的心里还要常常把这些孩子们，这些父母亲都搞不定的孩子们，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你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摆在你的生活里，摆在你的时间的规划里面。这一些啊，就是帮助我们青年人啊能够生命的成熟。我再说我们这样设计，感谢主，经过那么多年来证实一件事，他们不是在这里啊只是牺牲奉献而已，他们在这过程中修了一段的教育，修了一段学分了、啊、这一个学习啊是其他地方学不到的、啊、在教会生活以外学不到，就是当去服侍人的时候，不知不觉啊就培养他们，在他们人生中培养他们的竞争力。那这个东西啊使他立在人前啊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所以在这里啊我在说帮助有需要者和年幼者，这是得着祝福长大属灵并对主真正享受最好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鼓励大家，我们都要去实行啊生养教诫。你们好，最后呢，心中定大志，心中设大谋。这个定大志啊就是一个大的决断，设大谋是一个大的计划。那我觉得你回过头看一看，底波拉他在这里啊，他看见了，他守住了一个重要的等次，就带进以色列、啊、这个全国都进到顺服里面，然后服在神的座王和座头之下。但是底波拉是不是这样子就变成消极呢？不是，他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好，他的态度是，刚刚蔡弟兄态度是服从的，但是他里面的感觉是很积极的。所以底波拉不是在那里啊找了巴拉就没事了，他领头实行对男人的服从啊，全国就回到正确的地位上。弟兄姊妹，请问你这是不是一件大的事情啊？然后呢，底波拉还做以色列的母，阿们。那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啊，我们的确需要属灵的母亲。那蔡弟兄刚刚提到那个见证啊，讲他非常的感动。在一些关键时刻，我也相信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很感谢主，在我这一路过程中，有属灵的父亲。很多有属灵的母亲，他们在很关键的时刻帮助我、啊、陪着我、啊、让我度过一段青涩青黄不接的年岁、啊、有许多我们不懂事的地方，也都是因着教会中的老练的弟兄和姊妹，他们就像教会中的护士护理看顾、他们不一定帮你解决太多事情，但是、啊、他们听你的情愫，听你的情形、啊、慢慢偶尔他们关键时候说一两句话，一让你这个心啊就被转回来了。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教会中啊，你说什么是大智大谋啊，就是这个啊。明白？我们盼望我们今天啊，李弟兄讲到最后啊，他说啊，我们特别需要青年人起来啊，你要想想看，这个我们赚得千万也比不上赚得一个灵魂，明白？我们若有能有几年的功夫啊，扣得几千个灵魂得救，让他们能生生不息，一个带一个建立家聚会，各个生命长大学习真理，这是有何等的价值。这就是他说康庄大道，旭日东升，前途万里。所以我们盼望我们真是要把自己啊摆在这个方向上，在地上为神活着。 Amen。神怎么带领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操练嘛。那今天早上我们在晨兴的时候，我们晨兴的几个弟兄大概基本上年龄都不小了。我们在晨兴的时候，弟兄们说：“哎呀，日头出现光辉烈烈， 我们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呢、啊。那这个怎么去让自己能够？那、所以我在最后结语的时候，就送给大家一首诗歌，332首。332首怎么说呢？哦，那不肯放我之爱，我将疲魂安息于你，我把所欠余生归来，好使他在你这深海得更丰满洋溢。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年纪轻的年纪大的，要帮疲魂、啊、特别是年纪大的疲魂，就是挣扎了半天受了很多苦啊，疲魂安息你，还要把所欠的余生、啊、余生归来。然后呢第二节说，哦，那照耀我路之光，我将残灯带来教你，残灯就是快要灭的灯嘛，我心因得你光复亮，他的日子见你太阳得更光明美丽。 好，我想我就简单说到这里。弟兄姊妹，不管你是疲魂也罢，你是残灯也罢、或者你是一个青年人，那特别鼓励青年人，你们一定要在年轻的时候被主抓住，定大志，设大谋，好叫你这一生、啊、不遗憾了、啊，到最后这个能够说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阿们
阿们。